我努力想当大人物，就没办法爱人。往上爬总是比爱人更容易。逢迎笼络不是心理，而是道德问题。因为我们不想陪别人走十家道路，人人都想超捷径，都喜欢廉价的爱。会中的灵魂会因教牧领袖的拉拢讨好渐渐失落。如果领袖带领教会偏离十架道路，教会就不再是基督的身体。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往上爬总是比爱别人要容易得多，文大卫·韩森。还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全家一起参加教会举办的营会，主要讲员曾经是美式足球明星，如今牧养一个知名教会。我很好奇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营会主讲。很快，即使像我这样年仅15岁的男孩也看得出来，营会充满了许多阶层。营会的主任跟那位主要讲员一样是大人物，再下来是领师和带活动的人。营会辅导里的阶层区分很明显，因为比较重要的辅导会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教会的政治生态，一个个都目标远大，冲劲十足的样子。他们很少利用休息时间跟参加营会的人相处。带领我那一组做早间讨论的是一个不大重要的辅导。营会开始的第一天，在我们结束小组讨论去吃午餐的路上，他叫住我，问我是否已经接受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我诚实回答说，我已接受基督。接着他问我是否持守晨更，我茫然摇头，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是晨更。于是他邀请我跟他一起晨更。我们到一个小礼拜堂去，他教我一个简单的方法读经祷告。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那一次经历到晨祷的力量之后，这种经验就未曾离开过我。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一股左右拉扯的力量。我想成为教会里的重要人物，但我又厌恶那个体系对人的轻视和排挤。教会有大有小，有些牧者蒙召去大一点的教会，并且拥有牧养大教会的必备恩赐；有些牧者则蒙召去服侍较小的教会，同样也具备恩赐，这是事实，我对这一点没有什么意见。牧者之所以会出问题，往往是因为贪求，想要待在影响力大的地区，站在重要的大讲台上，却没有考虑主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偶像崇拜。我们需要听听上帝透过耶利米对巴路说了什么话。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大多数牧者都会拒绝顺着位阶一路往上爬的念头，却不觉得自己追求宗教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有什么不妥。其实后者只不过是攀登位阶的委婉说法而已。努力往上爬的牧者会毁掉自己的家，这类牧者安排家庭生活的时候，处处以自己的事业为中心，在考虑要不要换到一个更好的职位时，只会肤浅地衡量这是不是神所定的恰当时机，却不管这样的变动对家人有何影响。配偶和孩子每晚都被孤零零地扔在家里头，为牧师的明星光环付上代价。然而最糟的还是有一天配偶和孩子终于醒悟过来，发现他们的牧者父亲或母亲只不过是一名渴求权力的宗教专业人士，而不是委身于耶稣的仆人，他们自己的信仰因而干枯萎缩。有时我不仅好奇， 到底是努力往上爬的牧者毁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还是家庭生活很糟的牧者会把心思都用来往上爬？喜欢往上爬的人不懂得爱，只懂得利用在他们生命中出现的人，所以那些很难去爱别人的牧者就转而追求往上爬，因为往上爬总比爱别人要容易得多。现今大教会的运作模式多是由领袖来关怀牧养教会的同工群，这些同工在分别关怀牧养他们所负责的会众。但是如果教会领袖是靠努力往上爬的方式才升到这个职位，这套模式就行不通了，因为这样的牧者其实不会牧养，只知道怎样利用别人。如此一来，倾注生命去服侍会众的同工自己反而得不到牧养，只是不断被迫更努力工作，让教会持续增长。假如同工本身也是努力往上爬的类型，情势就不同了。他们渴望领袖催促他们更努力工作，让教会的人数增长更快，他们希望自己被视为有生产力的人。既然他们不懂得爱，自然也不希冀领袖的关爱与支持。而且坦白说，因为他们大多没有亲密的家庭生活，所以自己也希望每晚都被派出去打胜战。每一位牧者都必须在往上爬和爱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我试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无法把野心与爱心融为一体。每当我努力想当个大人物，盘算着怎样往上爬，我就没办法爱妻子，没办法爱孩子，没办法爱朋友，也没办法爱我的会众。每当我努力往上爬，我就切断了自己与爱的连接，而爱正是传道侍奉的力量源头。为了让自己能够爱人，为了跟随耶稣，我必须从层层位阶的梯子上走下来。属肉体的我是一个努力往上爬的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见识过这种事，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同这样的做法，并且学会各种技巧。我一次又一次逮到自己在往上爬，然而属灵的我是一个牧者，我同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人好好的牧养过，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见识过好牧者，并且很早就认同那些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关怀照顾我的人。长久以来，我一直在牧养人，我知道爱的力量有多大。我真是一个分裂的人啊！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既继承了教会的生命，也继承了教会的咒诅。我必须在往上爬和爱之间做出抉择。我的内在既渴望要往上爬，也渴望去爱。我一生都必须不断为自己往上爬的欲望忏悔，也必须不断回转归向上帝的爱。往上爬的试探，症结在于魔鬼灌输给我的谎言，骗我相信在往上爬的同时还是一样可以去爱身边的人。这谎言以我为中心，把我的自我意识喂养得越发壮大，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在筹谋职业生涯发展的同时还能侍奉主，以为自己强壮的足以应付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往上爬的野心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轻得仿佛只是一场白日梦，白日梦的幻想会发展成一个谎言，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暂时偏离爱，偏离十字架的道路，只不过是沿着阶梯往上爬一下下罢了。然后我们会对自己说，我很快就会回归爱的生活，只要我先换到好一点的环境，站到大一点的讲台，领到多一点的薪水，赢得多一点的名声，只要在阶梯上再爬一下下就好，之后我就可以有时间好好去爱人了。而这一切都是从俯首听命开始。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每个人都想超捷径，人愿意花大价钱买捷径，我们都喜欢廉价的爱，厌恶重价的十字架。 当我们给人大开方便之门，拉拢人走捷径，其实是在哄骗人远离在基督里的生命，而这样的做法会毁了我们。表演、管理、辅导、咨商这三种活动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很有效，但对牧养侍奉来说，这些活动会成为方便的推脱之词，立即见效的毒品，提供短暂的满足，铺出绕过十字架的捷径。有一个症状足以显示出我们其实是在为会众制造捷径，这个症状就是太忙。举例来说，我每天光是用辅导协谈就能填满许多时段，大家都相信咨商就是万灵丹，却不喜欢去找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因为专业辅导太花钱，而且会被问些令人难受的问题。我所做的则是把个人情谊、灵性指导、门徒训练三者结合，倾听他们，他们喜欢这样。但是当对话进行到要我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刻，他们会发现我提出具体的道德要求，而且还要求得很高。我会告诉他们，针对他们的处境，耶稣说过什么话，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悔改，开始跟随耶稣。我当然会体贴那些受过严重心理或生理虐待的人，我曾把许多这样的人介绍给合格的咨询师，然后继续我对他们的牧养关顾。然而很多来找我辅导的人都想要快速解决问题，他们希望我指出一条可以绕道而行的路，一条通往幸福快乐的捷径，不必努力过有德行的生活，省掉做耶稣门徒所要付上的代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过分着重心理治疗，人人希望有专家为他们服务，好让他们感觉舒坦些。一生跟随耶稣，达成他的要求，降服在圣洁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些事对当今的大众已不再有吸引力。大部分美国人接受意见调查时都说他们相信十诫，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背出十诫的内容，真正有心切实遵行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他们想要我为他们服务，却不愿听我劝解他们，不想在人生丛林中紧跟基督的脚步，过有纪律的门徒生活。我从来没听过哪个牧者说他因为忙着祷告，所以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我只听过牧者说他们因为忙着辅导，忙着安排敬拜特会，忙着管理教会，所以没办法多花时间祷告。还有别的捷径是会众希望我们提供的，例如人需要敬拜上帝，却希望用娱乐表演来取代。无聊的毛病在现代社会蔓延，人们不计任何代价也要疏解无聊感。所谓用娱乐的方式敬拜，一直利用刺激兴奋的宗教仪式，让中枢神经系统暂时解除无聊感。娱乐是被动的，是带领敬拜的人施加在参与敬拜人身上的效果。敬拜则是主动的，需要由圣灵发动与带领，是一群感恩的会众为着圣洁慈爱的上帝在其中倾心竭力。如果我们娱乐大众，教会就会增长；如果我们带领人敬拜，教会可能反而开始萎缩，直到组成分子都是想要敬拜的人为止。这样教会才有机会在以敬拜为前提的基础上成长。或许会众最常要求的捷径，就是他们其实需要被牧者领导，但却只想被牧者管理。绝大多数的牧者都以为管理就是领导，但是会众知道其中的差异，他们不想被领导，只想被管理。管理与领导的差异可以简单用一句话来总结：人们不愿意被带领走过死荫幽谷，他们只希望有人帮他们把死荫幽谷处理掉。教会的领袖与会众应该一起走过群体生活中每个丑恶不堪的阴暗面。基督徒生活不是为了避开危机，而是要走过这些泥泞，这才是真材实料的活在基督里。领袖如果想当管理者，就会把教会当作人事组织，当作一个公司， 对教会资源做各种抽象分析，包括教会的优缺点、目标、达成使命会遇到的阻碍等等，然后拟定一整套行动计划，好充分发挥优点，尽量减少缺点，克服障碍，完成使命。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教会所面对的缺点和阻碍从来都不是教会的罪。在管理的模式下，教会根本没有罪，只不过是由于生活在混乱的世界里而成了混沌世界的受害者罢了。教会的缺点和阻碍都来自在世的生活，因此各种管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让教会明白该怎么超脱这个一团糟的世界。洞察事实到了顶点之后，一套管理计划于是诞生。下一步，企图成为管理者的领袖需要把这套管理计划传授给整个教会。此时，同工们必须用炫目的 PPT、海报和推介词把这套管理计划推销给会众，以此控制众人。所有成员必须放弃自己的意愿，不是为了委身于教会的使命，也不是为了委身于教会的主，更不是为了任何悔改或者任何实质行动。教会成员必须放弃个人意愿，只是为了坚定委身于这套管理计划的推行，视之如信仰规条。我自己曾花了好些年努力向教会推销各种管理计划，如今我确信，教会成员一旦相信了某套管理计划，整个运作过程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不认为真的有人想去实行那套计划，大家只是想要相信各种计划而已，所以大家才那么喜欢开会或者参加研讨会，其实根本没有人期待这些计划真正实行。我们只是想要体验相信这些计划有用的感觉，这样大家就可以继续一起生活下去，无需冒险，无需传福音，更不用认罪悔改。甚至一些教会的领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会众开会，制定计划来缓解他们身处权柄位置对神的亏欠。我们以为自己缺乏安全感才会迎合会众，我们为自己脱罪的说辞是我们也需要受人欢迎，受人喜爱。然而逢迎笼络不是心理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我们是因为不想陪别人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才迎合众人想要走捷径的欲望。我们就跟我们服侍的群众一样，自己也想要超捷径。耶稣受魔鬼试探，叫他从圣殿顶上往下跳，就能激动群众的情绪，吸引注意。魔鬼诱惑耶稣做一个速成速效的弥赛亚，他诱惑耶稣远离十字架的道路，去迎合群众，为他们提供一条通向荣耀的捷径。最终，会众的灵魂因为牧师拉拢逢迎会众而渐渐失落。教会需要的是牧者用爱心领导教会认罪悔改，教会需要的是教牧领袖拒绝超捷径，有勇气容让教会受苦。如果领袖走捷径，上述一切都会失落。如果领袖带领教会偏离了十字架的道路，教会就不再是基督的身体了。
盼望不再羞愧，放胆 十字架。